第十九章启示录第十九章第五节，有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神的众仆人呢、凡敬畏他的无论大小都要赞美我们的神。我听见好像 群众的声音，众水的声音，大雷的声音，说哈利路亚，因为主我们的神全能者作王了。我们要欢喜快乐，将荣耀归给他，因为羔羊婚娶的时候到了，心腹也自己预备好了，就蒙德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这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天使吩咐我说，你要写上，凡被请赴羔羊之婚宴的有福了。我们低头有个简单的祷告。主啊，我们又开始最后的两个钟头，我们仰望你的恩典，祝福我们，但愿我们给我们一个能听的耳朵，也给我们一个敏锐的领会的能力。主啊，但愿主你要给我们的，你凡是启示给我们的，叫我们不失落任何的片段。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可爱的名。在我们继续交通以前，我想我还是把有些图再解释一下。大家翻到巴比伦的影子那一页，最左上方，大家看见一个徽章。那徽章里面有两个人头，比较靠近我们的，这就是萨旦胡塞，就是侯赛因，或者有人翻译胡生。那么比较离他远的那个就是尼布加尼撒王。所以这两个头中间的距离有多远呢？是2520年，就是七旗。所以这个徽章就告诉我们说，就给我们看见但以理书第四章那个预言果然应验了，就像我们的主所说的，各样的树，其中最少一棵树，圣经里面讲得很清楚的。那么还有呢，如果大家读，如果大家看这个最后的，这个双城的故事，就是巴比伦和这个耶路撒冷对立。那么耶路撒冷呢，你只看见一棵树是生命树，但是讲到巴比伦的时候呢，我们知道根据但以理书第四章。那巴比伦给我们看书就是那个大树，巴比伦本身就是那个大树，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说，这个巴比伦可以说是所有帝国的开始，就是那个四个大帝国的开始。那么这个是知识善恶树发展到最高峰的时候，它所缔造的世界就是巴比伦的世界。那么接下来的是波斯大帝国，接下来的是希腊大帝国，加上罗马帝国，还有今天我们所看见的世界，所以我们要知道说，这现在最后的不只是两个城的故事，也是两棵树的故事。这个圣经的启示从两棵树开始，也从两棵树结束。好，那么关于这个巴比伦的影子，我们翻过来，有几张图，我稍微介绍一下。那上面这个我想大家都知道是今天最高的最高的楼，那么台北101，那么还有上海的，还有就是杜拜的，那可以说是最高最高的楼。那么如果今天大家对于巴比伦很难想象的话，你们不且孤房的可以想象这个杜拜的情形。所以这里有几张照片是杜拜的，那么你到了杜拜你就觉得，第一，它可以说是建筑者的天堂，所有研究建筑的人都喜欢到那去发挥一下，因为你看这个这里这个楼啊，根本是奇形怪状的，而且有的楼啊，不要忘记它可以转的，这个转并不是你去到高楼去吃饭那个慢慢转，不是，它有的这个楼这一层楼往这边转，那层楼可以往那边转，所以我你要讲的建筑，你要讲到又高又大，那么很明显，这个就是杜拜给你印象。那么杜拜其实是一个沙漠海边的一个村子而已，从前本来就是村庄而已，什么也没有，什么也不是，只有海，只有沙漠，如此而已。但是你不会想到就在那里它可以建筑一座城，就像纽约一样，有的地方就像威尼斯一样，你看这里有图，就像威尼斯一样。但是呢，事实上这都是模仿的，事实上它是用最高的科技。它现那么下面你看还有个所谓棕榈树岛， 而且最近还要造人工岛啊，是希望什么世界的缩影啊，什么等等等等。那么还有呢，他们在地下有一个最大的地下溜冰场，因为实在太热了，所以呢，在地下它可以造冰，那么也可以让他们的让他们的人在那里享受。所以如果大家对于这个将来的巴比伦不知道怎么想象的话，今天杜拜已经就是它的说明了。很多人都经过杜拜都不下到杜拜去，我应该如果你进了杜拜，那么你就知道杜拜有全世界7星级的旅馆啊，那个恐怕不是我们可以住进去的。那么还有呢，那么还有不要忘记，现在应该它的这个楼，就是它的那个高楼呢，摩天大楼呢，是应该是全世界最高的了。不过他还不认为满足，他认为大概2012年还是怎么样，什么时候，他希望能盖一个更高的，那么大概是台北101的2倍那么高，有1公里那么长。那么这样的楼有什么好处呢？就是说你一天可以看2次日落，第一次你在地上看，然后你骑个，然后你坐个电梯到最上面，还可以看太阳再落一次。那么不要忘记了，这个人类无论如何历史最高最高的楼就是巴别塔，在中东。那么是不是主回来以前最高的巴别塔也是在中东？所以大家如果你看看这些，你就可以这个多多少给大家看一点巴别塔的影子，也给大家多多少看一点这个巴比伦。所以这个只是帮助大家想象的。那么我们还是要回到圣经才行。好，那么我们把这个解释过了以后，那么我想我们就来到了19章。到了19章，大家都知道，可以说已经到了千禧年了，因为我们的神全能者做王了，我们的主当然要做王1000年。那么这个时候呢，他说我们要欢喜快乐，将荣耀归给他，因为羔羊婚娶的时候到了。所以千禧年的时候就是羔羊婚娶的时候。那心腹呢也自己预备好了。这个心腹在原文不是心腹，是妻子，妻子自己预备好了，就蒙恩得穿光明洁白的细麻。我们暂时不去读这一段，但是我们先说妻子也已经预备好了。所以原来呢，这里羔羊的婚娶是因为羔羊娶了妻子。那么千禧年的时候呢，就是因为他迎娶的时候而有的婚宴。但是呢，你如果仔细的去读第9节，凡被请赴羔羊之婚宴的有福了。这婚宴原文是晚宴，就像主的晚餐一样。所以每次我们吃主的晚餐，我们想到有一天就羔羊婚娶的时候，那个时候呢，我们一同要赴羔羊的晚宴。所以你记不记得圣经有说，半夜忽然有声音喊着说新郎来了，然后呢你看见就有宴席。那么那个有的宴席呢，是在千禧年的时候可以说实在是个晚宴。那么这里面当然有它的原因的，我们细节我们想我们详细不一定有时间说，如果有时间我们稍微点一下。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很快的跳到21章第2节，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预备好了，就如心腹装饰整齐等候丈夫。那这个时候这里用的是心腹，这个是对的，明白吗？那么所以这里要弄清楚了，这里这个词的确是心腹。那么心腹跟妻子有什么不同呢？我想大家都知道，就是刚刚做妻子的叫做心腹。那么尤其在以色列，你知道如果一个男子如果一个新郎结婚以后，他1年之内可以不当兵的，所以1年之内他的妻子都是新的，就是新妇啊。所以简单的来说大概在婚宴的时候，那个妻子所以我想这个新妇中文翻作新娘有他的道理。那么妻子10年20年不能叫做新娘，是妻子没有错，但你不能说是新娘，你不能说心腹。所以心腹当然是指着刚刚开始的，特别普通，我们知道在晚宴的时候，在婚宴的时候，那么一定是指着心腹来说的。那么现在呢，千禧年过了，新耶路撒冷从天而降，那么圣经呢仍旧称他做心腹。那这什么意思？这 这里有一个可能，就是将来羔羊的婚宴大概是1000年。如果在羔羊婚宴只有10年的话，那么后面他们已经结婚了990年了，你还能够结婚了990年是老夫老妻了，你能够说还是我的心腹吗？当然不能，啊，所以这是个建议而已，啊，我们不能武断，但是所以大概所以这个千禧年的时候，那么不要忘记呢，羔羊的宴席呢应该是有1000年之久，所以很多读圣经的学者是这么猜测，这只是猜测而已，没有一个人可以武断将来会是怎么样子的。那么等到真的是这个第九节，就是21章第9节，拿着7个金碗盛满末后七灾的7位天使，有一位来对我说，你到我这来，我要将心腹就是羔羊的妻指给你看。那么请大家记得了，这里现在羔羊的妻要出场了，那么谁是羔羊的妻呢？所以等一等，你就看见说天使就带我到一座高大的山，将那由神那里从天而降的圣城耶路撒冷指示给我。所以现在很清楚了，弟兄姊妹，谁是这个羔羊的妻要指给他看。那么等一等出现的什么呢？出现就是新耶路撒冷城。所以现在我们懂得了，虽然从人的角度来看很难形容，比方说今天你介绍你的妻子，你很少用一个建筑来形容它，你说它是我的帝国大厦，你正不适合，对不对？但是很稀奇，这里告诉我们说，我要将我的心腹羔羊的妻指给你看，结果什么？结果乃是宇宙中最后的，我们不能说产品，最后的一个彰显。那个彰显呢，你怎么去形容它？弟兄姊妹，一面来讲是羔羊的妻，那么而且是羔羊的妻，那么结果呢是把那个整个的城指给他看。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如果说到千禧年的时候羔羊的妻已经准备好了，那就表示那个时候已经有新耶路撒冷了，对不对？因为羔羊的妻就是耶路撒冷嘛，所以新耶路撒冷已经在千禧年已经存在了。那么现在是怎么，那么现在怎么来明白它呢？那就是21章的时候是讲的新天新地，所以呢新耶路撒冷从天而降，当然是降在地上，新地上。但是呢启示录第三章那里不是讲吗？对于腓勒帖菲的应许得胜者，他说他要在殿中做柱子，而且我要将我神的名，我神城的名，这城就是从天上从我神那里降下的新耶路撒冷。那么这个奖赏是在国度的时候，是在千禧年的时候，所以可见那是降在空中，因为地上还有耶路撒冷。所以在这里你把这几个地方圣经把它放在一起，所以现在我们得的一个结论就是今天的耶路撒冷是在天上，因为是天上的耶路撒冷。那么等到千禧年主回来以后，那么我们知道这个新耶路撒冷的天上的耶路撒冷呢就降在空中，然后最后呢我们知道就降到地上。我想这一点是很清楚。我用一句比较粗俗的话，如果你讲天堂的话，今天的天堂在天上，但是呢等到千禧年的时候天堂就降到空中，然后最后呢天堂就降到地上。意思就是说我们在地好像在天，每一个蒙恩得救人本来在地就好像在天一样，但是最后你看见吗？这个新耶路撒冷最后果然从天而降。所以这是一个重点，我想提一下，让弟兄姊妹有一个概念就好了。那么详细的我们这一次没有时间去看它，比方说千禧年的种种，这需要整本的旧约来解释的，因为旧约里面尤其17卷的先知书里面就把千禧年点点滴滴讲得很清楚，但是我想我们这一次是点到为止。那么尤其呢启示录他在这里讲到这个千禧年的也是点到为止，因为整个的内容细节呢是在旧约里面啊。好，那么在下面还有一点我想稍微提一下，那个观念稍微提一下，就是在千禧年的时候，我们是羔羊的心腹，到了新耶路撒冷的时候我们是羔羊的妻子，那么今天呢我们是羔羊的同伴。 所以你如果仔细去读第四章一直到十九章，大家要记得一件事，就是前面三章告诉我们教会与得胜者。那么今天呢，怎么样神能够完成他的旨意？如果你看教会的情形，应该教会没有明天。结果呢，你看见说因为主呼召得胜者，那么谁是得胜者呢？然后我们知道像主那样的得胜。那不仅如此，而且我们要与他同去，所以他仿佛就像雅各第二，雅各你如果读第二章的话，我的美人与我同去，与我一同串山越岭。所以你看见当我们经过这个世界的，就好像山和岭都在我们的脚底下，与他串山越岭，因为我们是与羔羊同去的，羔羊复活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所以虽然有凶险，虽然有各种不同的遭遇，我们都能够胜过。所以你看这个就是得胜的脚踪。但是呢，如果你读前面，就是讲到中间什么七个碗呢，七个号，不管当他形容的时候，你看见说什么是得胜者，得胜者乃是羔羊的同伴，羔羊无论往哪里去我们都跟随。所以到了千禧年的时候，谁做了羔羊的心腹呢？那么羔羊的心腹当然是指着这些得胜者来说的。那么到了羔羊，到了新耶路撒冷的时候，那就是羔羊的妻子。那羔羊的妻子是包括所有在新耶路撒冷里面都包，所有包括在新耶路撒冷里面的人。那么这个就是这个大概来讲，我想这就是大家如果我们要明白今天在时间里面，然后千禧年，然后呢到了勇士。那我顺便再说一下，在犹太人的观念里面呢，他们分不清楚这个千禧年跟勇士，他们分不清楚。意思就是说，他们认为到了千禧年就是到了永世，所以说我们应当怎样行才能够进入永生，才能够得了永生。所以在旧约的观念里面，那个永生就是指着永世，也就指着千禧年，两个不分的，不分的。那么，但是呢，我们知道，当我们读启示录的时候，我们知道说，其实呢，千禧年是永世的一部分。意思就是说，你进到这千禧年像什么呢？千禧年像你进到一个勇士，是个大的范围，永生是个大的范围。但是你要入门，像入门的时候有一个走廊，这个走廊你走走走需要走一千年的，所以好像是过渡一样，好像是过渡一样。但是呢，那个千禧年对我们很重要，为什么呢？因为国度的奖赏都在千禧年的时候。所以当我们到了基督审判台前，然后现在我们有了奖赏，那么弟兄姊妹，所有的奖赏都在什么？都在千禧年里面。所以这是又一点我需要提到的。那么还有其他的细的，我想我们就没有时间去说它了。也许如果我们有机会读到马太福音讲的国度，那是另外一件事情，那么也许有机会可以提到。但是根据这一段圣经所启示的，我们就是把这一点提醒弟兄姊妹。那么什么叫做心腹呢？什么叫做心腹是谁呢？就是这为怎么预备好，他们怎么预备好的。那预备好当然我们高，当然如果这已经是羔羊的妻的话，那就表示说那个新耶路撒冷已经降在空中了。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我们就是羔羊的心腹。大家还记得吗？这个约翰福音第一章啊，给我们看见这个约翰的老师，就是说施洗约翰说，看啊，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然后呢，圣经告诉我们说，约翰跟安德烈就跟随了羔羊。所以这就叫做羔羊无论往哪里去都跟随。所以但约翰福音第一章就给我们看见说，谁是羔羊的同伴，所有做主门徒的就是羔羊的同伴，就是得胜者。但这只是第一章的启示。你如果再读启示录，你再把创世纪不是约翰福音，我们再看一下约翰福音哈。第一章是讲到羔羊的同伴，他跟随无论羔羊往哪里都跟随。然后到了第三章，你记不记得到了第三章的圣经说，耶稣和门徒到了犹太地，在那里居住施洗，然后约翰呢在靠近撒冷的埃嫩也去施洗，然后有人就告诉约翰说他说呢你现在你所见证的那一位现在施洗， 众人都往他那里去了。所以你看约翰施洗，然后约翰这个主耶稣和他的门徒到另外一个地方也在那里居住施洗，但是结果是什么呢？结果所有的人都到主那里去了。意思就是告诉我们说，今天约翰的见证是什么？约翰的见证就是看那神的羔羊。所以只要他说看那神的羔羊，他两个最得意的门徒就离开他了。所以意思就是说，他的工作越成功，好像他越失败；他工作越结果子，结果好像他一点的果子也没有。这就是约翰的知识。那么不要忘记，到底约翰是跟随施洗约翰的。所以无论是约翰也好，安德烈也好，你看多多少少在他们身上看见施洗约翰的影子。因为约翰说，我不过是旷野的声音，不是那个内容，只是旷野有人声喊着说，但是道成肉身的道才是那个声音的内容，明白吗？这是约翰。约翰说，我不是基督。所以在这里很明显给我们看，约翰的知识总是把人引到基督那里去。那么这是约翰。那么现在呢，等到如果人都到主那里去了，那么有人就告就跟约翰说，你看看，就跟约翰说，你看看，所有人都已经就都往他那里去了。然后约翰怎么说呢？约翰说，我曾说我不是基督，然后下面说，娶新妇的就是新郎，新郎的朋友站在听见新郎的声音就甚喜乐，故此我这喜乐就满足了。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吗？娶新妇的就是新郎，意思就是说，今天当我说羔羊，当我说看那神的羔羊，结果呢约翰跑掉了，结果呢这个安德烈跑掉了，他们不只做了羔羊的同伴，而且他们是什么？是我们的主来到地上要娶的新妇。意思就是说，你把约翰跟安德烈再把其他羔羊同伴加在一起，这是什么呢？这就是羔羊的幸福。所以在这个时候，约翰知道他自己的角色，他知道他不过只是新郎的朋友，但是他站着听见新郎的声音，他就甚喜乐，故此我的喜乐就满足了。所以弟兄姊妹，这是非常非常动人的一件事。从第一章到第三章就很清楚，约翰就老早给我们看见什么呢？先是羔羊的同伴，然后是羔羊的幸福。所以很清楚的，那整个的轮廓，弟兄姊妹不要忘记了。今天你如果读整本的启示录，当你读到七个号、七个印、七个碗的时候，你看见说羔羊无论往哪去，都和他们都往哪里去。你看见他们经过了多少的艰险，经过了多少的艰难，但是感谢神，你看见吗？很稀奇的，他们果然是得胜，他们得胜像羔羊一样的得胜。所以到了千禧年的时候，那么弟兄姊妹，这就是羔羊婚娶的时候，这个时候就是羔羊晚宴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呢，新郎与新妇要在空中相会。所以对于基督徒来讲，主回来的日子叫做基督的日子，不是主的日子。主的日子在旧约里面指着乌云满布的日子，指着可怕的日子，不是。只要讲到主耶稣的日子，就是指着新郎跟新妇相会的日子。弟兄姊妹，感谢主，现在你明白，现在你就知道，等到新约翰他老早，所以从这些话他老早知道说，今天主呼召约翰，主呼召这个安德烈，为什么？因为娶新妇的是新郎。那如果这样的话，所以约翰就明白了，今天如果在教会中主呼召得胜者，他们都做羔羊的同伴，那么结果呢，等到千禧年的时候，我们的主要娶他们，要迎娶他们的，结果在千禧年的时候，他们就做了羔羊的新妇。所以我想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但是呢，这个新妇是怎么装饰整齐的？新妇这边有她的责任的。那么我们再看一下启示录十九章，好不好？就很清楚了。启示录十九章这心腹也自己预备好了，第八节，就蒙恩，所以 第一个蒙上恩典，最重要的是恩典。那很多人把这两个字拿掉了，那就不行了。所以就蒙恩，得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但是这细麻衣呢，就是圣徒所行的义。那这个不是因信称义的义，因信称义是以基督做你的义袍。我们每个人蒙恩得救的时候，我们都有那个义袍。但这里的义呢，是圣徒所行出来的义。所以呢，这个就是那个光明洁白的细麻衣所代表的。那这什么意思呢？如果你读到诗篇这个45篇，你知道诗篇45篇呢，特别是讲到这个婚娶，讲到一个这个王，就是所罗门王结婚的时候，他的那个诗篇。那里告诉我们说，那个新娘啊，这个被引到这个王的面前的时候，她有两件衣服，一件呢是什么？一件衣服呢是金的衣服，是用金，是金子的衣服，还有一件呢是锦绣的衣服。所以一件衣服全部是金的，所以我们蒙恩得救以后，第一件穿的衣服就是那全部是金的，基督做了我们的衣袍。金子代表神的性情来说的，但是我们蒙恩得救以后，如果你蒙恩的恩典越大，那么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工作就越多，因为你不痛的，你不怕，就是说圣灵如果要做的话，你一定要合作才行。所以如果你说主啊，你尽情的做，你怎样的做都可以，我把我自己奉献给你。为什么呢？因为现在圣灵在我们身上，不止金衣服是老早就给了我们的，但是呢，现在呢，每天圣灵一针一线的在我们身上要做成一件锦绣的，把刺绣绣成一件的细麻衣。所以弟兄姊妹，这是什么呢？这就是圣灵所结的果子，这就是圣徒所行的义。这跟我们的行为发生关系。但是你不要误会，很多人一讲行为就忘记恩典了。这个行为乃是恩典中间的行为，就是说这乃是恩典，乃是圣灵所结的果子。那么那个果子结果呢，就变成了这件衣服。所以这就是我们的礼服，那这就是我们等到羔羊婚娶的时候，我们能有份于羔羊的婚宴。所以我想这一点是非常非常要紧的。所以特别讲到千禧年的时候，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些人不只是得胜者，而且让圣灵在他们身上能够编织成那个义，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那么这个就是什么？就是光明洁白的细麻衣。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能够被带到羔羊的面前。那么这就是羔羊婚娶的时候的最重要的一个点，我想我把它点一下就可以了。现在呢，我想我们应该就可以如果大概的稍微提一下19章所发生的事。那么11节开始呢，是又回，就第11节，那是指着我们的主回到地上来说的啊。我观看见天开了，有一匹白马，骑在马上的称为诚信真实，他审判征战都按着公义。然后呢，你再看这个第15节末后，踹全能神烈怒的9杖。那么如果你把它和启示录第16章，然后你再把以赛亚63章一对比的话，你知道我们的主已经回来了。他不是回到地上，而且是在哈米吉顿战争最后他胜过了这个敌基督，所以呢他就称为万主之主，万王之王。然后接下来的我们知道就是那个兽他们的结局了。我想第20节，那兽被擒拿，那在兽面前曾行奇事迷惑兽印记和拜偶像之的假先知，也与兽同时被擒拿。所以现在你知道第二只兽就是假先知说的啊。然后下面说他们两个就活活的被扔在烧着硫磺的火湖里，其余的被把骑白马者口中出来的剑杀了，飞鸟都吃饱了他们的肉。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知道三而一的恶者，那么两只兽的结局现在是很清楚了。那么第20章当然就讲到那个龙，那龙怎么办呢？所以又看见有一位天使从天降下，手里拿着无底坑的钥匙和 和一条大链子，就捉住那龙，就是古蛇，又叫魔鬼，也叫撒旦，就把它捆绑一千年。啊，那么我们知道说，这个捆绑一千年，当时真实的一千年，啊，很清楚，捆绑一千年，然后扔在无底坑里，将无底坑关闭，用硬封上，使他不得再迷惑列国。等到一千年完了以后，以后必须暂时再释放他。所以弟兄姊妹，这个一千年当然是整整的，是这是按照字面来解释，你不能把它零然解，不能的。你不能说随便的一段时间没有，你看神定好的时间，就在那一千年完了以后，然后暂时要释放他。撒旦是撒旦，这个无底坑是无底坑，魔鬼是魔鬼，你不能把它零然解，不能把它零然解的，很清楚。然后下面就是第四节。我又看见几个宝座，也有坐在上面，并有审判的权柄赐给他们。又看见那些因为给耶稣做见证，并为神之道被斩的灵魂，和那没有拜过兽和兽像，也没有在额上和受过他印记之人灵魂，他们都复活了，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所以这个复活指的千禧年以前的复活，一千年以前的复活，那就是末次号角吹响的时候。那么我们知道这些人就复活，那是基督徒复活来说的。那么然后那些没有得救的人是千禧年以后才复活的啊，所以这个当中隔了一千年，所以呢这是头一次的复活。那么上面说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所以这里很明显给我们看，当撒旦被捆绑的时候，那么因为世上就成了我主和我主基督国，而且神已经作王了，所以那里我们称他这个国度叫做千年国度。那么旧约里面就是千禧年，很清楚的就是千禧年，所以呢总共有多少呢？有一千年。那么说到这里的时候啊，应该很简单，对不对？神的话这么说就是这么相信就好了。但是呢在这个圣经学者中间呢就有了一些争执，那么我们要说这个争执的原因从哪里来的，有它的道理，不是没有它的道理。那么应该这里很清楚，就是主回来了就引进了千禧年，然后主在作王，对不对？很清楚，这个世界越来越坏，然后最后呢我们知道就千禧。所以启示录这个启示是非常清楚，又清楚又明白。但是慢慢的读圣经的人就产生一些困惑，什么困惑呢？我觉得当我们现在稍微解释一下，等到我们讲新天新地的时候就会清楚，否则今天的难处还是在那里。我们如果没有弄清楚的话，你到了耶路撒冷，新耶路撒冷，你看见这个问题还在，所以我们要一次把它解决了。所以我们在这里要稍微的花一点点时间，我们要解释为什么读圣经的人在这里有几种不同的看法。那么相信这个千禧年是主耶稣来了然后带进千禧年，这个很自然很自然的。那么未来派啊什么，所以这一班的人呢是以弟兄会的弟兄们为主，那么这一班就是所谓的时代派。那么弟兄会的神学我们知道被美国的一个神学院接受了，叫做达拉斯神学院，所以这个神学叫所以这个神学呢就叫做时代派的神学。好，那么这个呢是以达比为主的。那么那其实你不一定要跟随大卫，你看这段圣经是很清楚的啊。所以但是我们目前姑且把它分成这个学派，这个位置我们明白清楚的缘故。但在大卫还没有起来以前，我们知道说这个有许多爱主的弟兄姊妹已经对救恩弄得非常清楚了，尤其保罗的书信读得最清楚的是谁呢？就是加尔文和跟随加尔文的人。那么加尔文的人他们呢就有了一个聚会，那么我们知道是路德这个受路德帮助的教会，就是所谓的路德会。那么然后呢凡是跟随加尔文的，普通我们称他说改革宗，改革宗就是这些人你知道他们跟路德会有一些不同，而且在很多地方跟这个加尔文的信仰所相信的是一致的。因为加尔文不只是相信因信称义，而且相信是白白的称义，而且相信一切都是恩典。还有呢，人是堕落到那个地步，是一点救药也没有，人今天不可能有希望的，那一切都是主的恩典。所以今天很多地方关于救恩的，我们所得到的这在这方面的帮助的确是加尔文的帮助，包括今天史伯克的弟兄也好，南培德的也好，江这个或者是还有这个尼托森的也好，他们在救恩上 弟兄姊妹没有疑问的，他们绝对是得着加尔文的帮助。所以这个神学叫做改革中的神学，或者我们也称它说更正教的神学，就是自从马丁路德改革以后，那但是这有点不公平，为什么呢？因为不要忘记了，到底马丁路德的看法对于那个加尔文不是完全一致，不是完全一致，不是细节上不是完全一致的，不过大体因信称义是没有错的。但是今天不管怎么样，我们对于恩典的看法等等等等，弟兄姊妹没有疑问的，就是包括达比他们、弟兄会他们，就是救恩来讲，他们是我几乎是完全得着加尔文的帮助。那么就是因为那个帮助太大了，而且加尔文呢是在所有在可以说是自从这个改革以后呢，就是加尔文他们帮助我们怎么读圣经，因为在这以前读圣经都是零然解，什么都是零然解。所以如果你要读这个奥古斯丁的东西的话，很能帮助你，但是你觉得跟当这一段圣经所讲的好像根本不相符合。所以为着要明白因信称义的真理，你一定要把圣经解释要放在一个稳固的根基上。如果你也讲随便讲，我也随便讲，就没有真理了。所以你知道加尔文的的确确和带给我们一个怎么样来读圣经，就是说圣经你尽可能按照字面来解释，因为这样你才会明白啊，否则一切都是灵异解的话，你就不可能，尤其真理。那当然预言是另外一件事，讲的生命是另外一件事，所以主耶稣讲了生命的成长，讲的要重生，讲的水也讲的风，那这是另外一件事，因为你讲的生命的层次，你讲到，但你讲的真理的层次，你当然要按字面，你不按字面你怎么解释？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童女就是童女，怀孕生子嘛，所以你不能把它零然解了，所以这个大家是同意的。所以从某一个角度来看呢，真正按照解经的定律来解释圣经的，那最可以说最成功的是加尔文。所以我们可以说加尔文呢，可以说是教会历史里面最按照科学的方法来解释圣经的，没有错。那么这个所谓科学方法，其实也就是我们说过，因为你解释宇宙有它的定律，解释圣经有它宇宙的定律，所以我们姑且借用那个词，但是意思就是说，你若问加尔文的话，他的的确确是很严谨的来读主自己的话。所以到了晚年的时候，加尔文讲了一句很自豪的话，他怎么说呢？他说我一生从来没有糟蹋过一段圣经，意思就是说我没有随便解释一段圣经，他一定用神的话来解释神的话，他不是用自己的话。我想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有的人呢，弟兄姊妹，尤其是讲预表，有他的危险，这是为什么改革中有人不喜欢弟兄会，就这样道理。因为真正解这个摩西五经是弟兄会他们解的，尤其所以讲预表讲的最好的是谁呢？是这个，是马丁多。所以穆迪啊，就从他那得到帮助。所以有一天穆迪讲，他说如果有一天整个宇宙烧毁的话，我只要一本圣经，还有我只要马丁多的五经略解就完了。所以你就知道说，在这一点上的确这个目的得了很多的帮助啊。但是问题在这里，你讲预表的时候，你就那你怎么解释的？是不是你随便这样解也可以那样解？所以很多弟兄姊妹因为没有受过教导，然后呢有样学样，以为说哦，你一定用这样解释，某某人这样解释，他这样解释他有基础的，那么结果呢，你解释的时候就结果不是解经变成扯经，你明白吗？所以有一度啊，有一般弟兄姊妹就基督扯经，什么都扯到基督，你明白吗？所以这个就很难了。所以这个我们一定要记得，你要从圣经里读出东西来，你不要读进东西，读到里面东西去。所以就着解释圣经来说，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承认，那加尔文他的的确确非常非常严，他什么都尽量的都按照字面来解释。所以他新约圣经里面每一卷都有注解，都有 commentary， 就是启示录没有，他不敢，就是启示录没有。但是呢，跟随加尔文的人呢，你要知道，跟随加尔文的人呢，他们因为从日内瓦，从加尔文那里得了很多的帮助。那么我举个例子，比方说这个本来日内瓦根本是可以说就做大家完在可以说大家不认识旧文，所以等到加尔文去了以后呢，哎，大家就明白旧文。他每个礼拜讲17篇道， 那么然后呢，几乎整个的日内瓦呢都受了震动，然后呢他们看见了光了，那么很自自然然的，他们就有的那有的当然就请这个修士修女们就离开了，所以呢他们就把圣彼得堂就拿下来了，因为圣彼得堂最后是经过市政，就是政府是官方当局，因为你整个市都信了主了嘛，所以市政府呢就把这个财产呢就给了这些改革的人，然后呢马丁这个加尔文就在那里讲到，那么从前望弥撒的地方呢他觉得我不应该在这讲到，所以就转个90度，所以你如果今天再到日内瓦你去看那个圣彼得堂的话，那么这个加尔文不是在望弥撒那个地方来讲到，他是在90度那个地方，就在那个角落对着这边来讲，所以是横着来讲的。那么天主教的特点是望弥撒，基督教的特点改革以后的特点是什么呢？是讲台。所以现在啊，这个大家天天每个礼拜来听到，听的耳朵都大得很，脚都小得很，根本不会走路。从哪里来的？从加尔文开始来的，大家都很会听到，因为要神的道嘛。那么他们说这个天主教呢重重是祭司制度，那么对于所谓基督教的这边的先知制度，所以等到他们逃难的时候都这个被逼迫的时候，他们就带着讲台跑啊，他没有讲台不行的，没有讲台好像就不能讲道了，所以怎么办呢？那么但是等到敌人要来的时候怎么办？敌人要看你站讲台不行啊，所以他们就把这个讲台啊就不是他们讲台的外面呢，其实是个啤酒桶，所以这个敌人一来的时候就变成个啤酒桶，大家一看这个啤酒桶没有事就走了，那敌人一走了他这个啤酒一打开就站讲台，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就是加尔文。从加尔文开始以后，你看见所谓更正教、所谓这个天主教不同在很明显在这些地方。所以不要忘记讲道，会讲道、会听道，这就所谓的改革以后的情形。从前没有，从前你望弥撒连听都听不懂啊，因为都是用那个拉丁文。你在德国用拉丁文，在美国、中国都是用拉丁文，你怎么听得懂啊？所以你只要望弥撒就好了，望就可以了。你根本不必要参与啊，那什么什么基督身体的肢体根本动都不要动，几个动就可以了吗？所以弟兄姊妹，你看你们讲的教会是基督身体就很遥远很遥远，但是感谢主改革以后你看就不同了嘛。那么这个加尔文呢的确带给了我们很多的帮助，那么因着这个缘故，你看整个日内瓦拿下来了，就是意思就是好像都听见了福音了，但当然还有很多没有信主的了。那因为这个缘故呢，那么假他们就说，那么既然大家信主了以后，那么这个国这个市议这个市政府也有议会啦什么的，那么你要制定律法，制定律法现在我们完全按照圣经的律法，不是很好吗？圣经说这个以色列人呢，这个要守安息日，那么我们呢也定个律法，礼拜六什么礼拜不，他们是把改了，他们把安息日从礼拜六搬到礼拜天了。那搬到礼拜天以后，那就礼拜天呢，就是说你们通通要做礼拜，不做礼拜你就犯法，你明白吗？那就不行，那要罚钱的。还有礼拜天你不能随便去溜达溜达，那不可以的。礼拜天呢，这个丈夫跟妻子可以上礼拜堂，不可以牵手上礼拜堂的，你看见没有？所以这个什么都变成律法，那么慢慢的就是根据圣经的那个办法，礼拜天不可以做生意，不可以开门什么等等。所以从前有一度在美国礼拜天都没有你买不到东西的。还有礼拜天早晨如果你要洗衣服的话，有人说你犯了安息日，从哪里来的？就从那个地方来。所以那个有人笑话说，礼拜一啊，他们就发现有一只猫啊被吊死了。为什么？因为他犯了安息日，他昨天礼拜天去抓老鼠去了，所以把他吊死了。所以弟兄姊妹，你不要觉得是笑话啊，你讲的清教徒的时候，这个很这的的确是这样的事情。所以这一班弟兄姊妹很认真呐、啊，他们觉得现在呢，哎，我们就可以，就是说等到福音传遍了以后，这就是千禧年了嘛，这不是千禧年了吗？所以呢，那些逃到日内瓦的人就回到苏格兰，结果他们把整个苏格兰也变过，他们祷，那有一个弟兄祷告说 ，Give me Scotland or death。就是不是 or die， 就是我不是你，要么就是给我苏格兰，要么就是我宁可死亡。结果呢，就听他的祷告，结果整个苏格兰改变了。所以后来不要忘记，整个苏格兰呢，所谓长老会就改革中变成国教，你看见吗？原因在哪里？就是神听了那个祷告。那结果怎么样？整个苏格兰就像什么，像日内瓦一样， 好了，等到后来他们到了美国也是一样啊，到了美国这些清教徒就是要把日内瓦带到全世界各地去，他们就是这样的话就不是人间天堂了吗？所以现在呢，你要把人带到议会去，然后让他们制定法律，那么这个就是千禧年了。所以因着他们成功的缘故，他们读这一段圣经读不进读不懂了，他们有一个感觉是什么？他们觉得教会是荣耀，教会是属灵的。那如果有千禧年的话，那像什么？那什么意思呢？那意思就是说，就像启示录，就像旧约圣经里所说的，那么那千禧年呢？你看见说是是怎么样？是一在那个千禧年，你经常的描写啊，是非常是地上的，是很正据的，是而且是非常犹太色彩非常非常浓厚的。那么现在呢，改革中的弟兄姊妹非常的属灵，他们说这个怎么可能呢？将你告诉我是将来的千禧年，那么意思就是说最后就像弥赛亚国一样，那么然后还有祭司还有圣殿。那么他们希伯来书读得很好啊，他们说你读了希伯来书怎么可能再回头开倒车呢？怎么还会有圣殿？你怎么说这个在新耶路怎么会还有圣殿这些东西？他们认为是完全不可能的。所以他们读圣经的时候，你明白吗？只要和他们认为的福音真理相抵触的，他一定认为要把它凌然解。所以他们向来不凌然解，随便凌然解。但是现在只要和他们的认为的福音的真理不相符合，意思是和改革中的神学不相符合的话，他发现他就要把它凌然解。所以他们认为说这个千年国啊，不是真的千年国。这个千年国呢，是指着什么呢？是指着在主耶稣还没有回来以前。那么这个千年国是指一段时间，指着黄金时代说的。那么这个时候把福音传遍了，那弟兄姊妹，你看见主耶稣就回来了。所以这一种的学派叫做千禧年后派，一直就等千禧年完了以后，主耶稣才回来的。那么起头他们还有这样的梦想，但等到两次世界大战以后，他觉得人心越来越坏是不可能了，所以后来这些人慢慢慢慢就改了，他们不叫千禧。那么我们普通我们所说的这样，照圣经所说的千禧年前主耶稣就回来嘛，那么这一段改革中的我们就认为说是千禧年后主耶稣才回来。那么然后呢，等到慢慢慢慢等到后来发现不行了以后，就是无千禧年。所以无千禧年就是说千禧年是属灵的，今天在天上已经是千禧年，人死后都到天上去，这千禧年已经开始了。所以大概来说，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对于千禧年，那么他们的误会有一部分是根据时代派，跟时代派有关系的。因为时代派的弟兄姊妹讲的天国的，主要是讲将来的国度，主要是讲到将来的弥赛亚国，主要是讲到将来绵羊啊什么等等等等。那么而且就讲到那是很物质的。很明显，万物复兴当然是物质的嘛。那么还有呢，犹太色彩很浓厚的，你看见外邦要到圣殿去啊什么等等。那么他们说这怎么可能？我们怎么可能在开倒车呢？不可能。你尤其你要知道，这个有一个清教徒啊，叫做欧文，他是剑桥大学的副校长，他曾经啊，这个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他可写了希伯来书大概十册，有十册那么厚。你如果上网去可以下载，你可以下载，比这个圣经厚不知道有十本这样厚。那么讲到什么？讲到希伯来书，你要佩服他们，就说讲的属灵来说没有话说的。所以你要这些人要相信说，哦，将来千禧年，然后我们还有基督作王。那么尤其这个时代派弟兄姊妹，那将来就是说，将来就是你回来的话，那你可能到了江苏省啊，那么你可能要管好几座城啊，什么上海是你管，那个是你管，人可以把它讲得很物质，你明白吗？所以慢慢慢慢的，属灵的人就皱眉头了。那你难道说我们等了半天，将来等了千禧年，结果就是这么一件事吗？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弟兄姊妹，你看见吗？那么他们认为说时代派这样说是太不属灵了，然后降低到属地的层次，所以他们认为说天国一定是属灵的。那既然属灵，当然指的今天教会说的了，当然只是今天福音传扬说的。那么所以很自然，他读到旧约所有的这个千禧年，他就读不懂，不是读不懂，他完全把它凌然解了。那么所有千禧年里面和平的情形，就指的我们今天蒙恩得救以后的情形。然后更稀奇的，把所有耶路撒冷都变成教会，西安通通变成教会， 凡是讲到西安讲的耶路撒冷都变成教会，因为神已经把以色列人放在一边了嘛，神根本不睬不理以色列人，完全现在用教会来取代他们。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对于这个改革中的弟兄姊妹，他们的见解是完全是属灵的见解，所以变成两个极端了。那一个极端就是认为说千禧年的的确就像旧约圣经所说，那么你能不能把旧约圣经丢掉？你不能。但另一面呢，难道说你们要进天国就是这样进的吗？那如果这样的话，为什么我们的义门徒的义要胜过文士法利赛人的义呢？你看见他们不是进弥赛亚国就可以了吗？文士和法利赛人就可以进去了吗？那我们为什么还胜过那个义呢？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了吗？这个就是大家瞎子摸象。你看见吗？改革中的是讲属灵的，那么时代派的是讲将来真的要发生，真的弥赛亚国要发生的，他们忘记了。如果你仔细读圣经的话，圣经在什么地方呢？圣经刚好是在中间的，意思是说一点都没有错。等到千禧年的时候，原来千禧年有两部分，一个属天的部分，一个属地的部分。那属天的部分就是耶路撒冷啊，从降到空中啊，那属地的部分才是弥赛亚国这些嘛。所以我们的义要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义。那么地上的弥赛亚国，因为他们没有复活啊，他们是后来看见才信主的，不像我们从死里复活了，不一样，被提到天，不同啊。所以只有不朽坏的才能承受不朽坏的国嘛，所以他们所承受的国是弥赛亚国而已啊。所以他们还是娶妻生子一代一代下去，但是我们所有复活的也不娶也不嫁，所以你看见说这是完完全全不一样的。那当然弟兄姊妹，你讲的属天的这个绝对是时代派这改革中的人完全赞成的，但是呢不要忘记圣经里面两面都有啊，你不能把这个忘记就把那个丢掉，不能的。那这一点我想是非常非常重要。那么还有一点呢，就是说应该完全注意属灵的结果是什么。最后有一个结果，就是比方说他们认为说你今天明明这个以西结书最后几章所讲的圣殿，那绝对是那个时候的圣殿，绝对不可能仍然结，因为那里有尺寸的什么等等。但是问题就是什么呢？问题他们说这个不可能，一定他们认为一定要把仍然结，那么才能跟福音真理才能符合嘛，否则你怎么难道要开后车吗？但是时代派的弟兄们或者一般读圣经怎么认为说，我们不能够根据我们对于圣经的认识或者福音真理的认识来断定圣经，我们宁可把所有的圣经都找来，我们要拥抱所有的圣经，虽然不懂没有关系，宁可我们不明白并不重要，但是要紧神是这么说的。所以你看，如果你看见一面给我们看见属天的，一面给我们看属地的，那很自然你就看见整个的全貌嘛。那所以神的正经的真理就是在这里。所以我觉得在这里为什么我要提这一段呢？因为等等我们讲到新耶路撒冷有关系，因为你怎么看新这个千禧年，你后来就怎么就看新耶路撒冷，几乎是一个原则的。那么许多这个改革中的弟兄们认为，他们认为不可能这以西结那个圣殿是真的。为什么？原因就是因为太大了，原因就是现在的摩利亚山根本装不下，所以说这个当然要仍然结啊。那么当然我们在解释圣经，如果你真的按字面解，结果变成荒唐了，变成无理了，变成不合理了，不合逻辑了，那当然这个时候你就不能硬凹，不可以的。但是问题在这里，你如果仔细读圣经，我们这几天读过就很清楚了嘛。等到主回来以前也是大的地震嘛，因为大的地震，尤其我们的主角在橄榄山上，尤其是在橄榄山附近，你看一部分山往前，一部分往北，一部分往南，耶路撒冷分成三段，然后呢又在摩利亚山裂开以后又有泉水喷出来，然后变成耶路撒冷的河。所以而且明明这个撒迦利亚书告诉我们说，犹太山地就变成洼地了，就变成像死海附近，然后因着板块移动的缘故，很自然的你看见那座山怎么样，就是圣殿山就配变成最高的山。那么更稀奇的一件事在哪里？就是说它是超乎万龄的。你如果今天到耶路撒冷去看，别的山很多山都比摩利亚山高啊， 所以我们知道说，如果我们明白圣经的话，你觉得这不是不可能。那如果你因着认为不可想象，你认为没有，那么我们就误会了主的话。所以这个对我们来讲就是很大的帮助。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你不要因为你不能解释它，那因为我们没有把圣经所有的资料读出来读清楚嘛。你读清楚以后，你就知道说，哎，果然将来有圣殿，而且这个圣殿的的确是不同的，而且在一个很高的山上。那么然后呢，神就把以西结圣灵就把以西结就带到高山，然后就在那里，就在高山，他就看见说那个圣殿呢就在高山上。那同样的，圣灵就把约翰也带到高山上，所以你才知道原来新耶路撒冷乃是一座山城，他根本神的宝座根本就在最高的地方。所以你如果真的懂得启示，懂得以西结书以后，然后你看见很自然的，你就明白这个，就明白什么呢？就明白这个新耶路撒冷。所以弟兄姊妹，就是因着有很多人太属灵了，所以认为是只要是物质的一定是没有的。但是你不能啊，你根据圣经里面的启示，你没有办法把以西结书那个圣殿把它淋然解了。所以我们只能接受，你会解释不会解释是另外一件事情，但是呢，毫无疑问的，你看见吗？这些事情的确是如此的，所以这一点我想是很重要的。我在这里先把它打一个底子，所以等到我们讲到新天新地的时候，我想我们会交代的更清楚，有的地方我们就明白过来。否则的话，你知道有的人认为说新耶路撒冷根本没有的，新耶路撒冷完全是淋然解，完全是指着这个指着荣耀的教会来说的。那弟兄姊妹，如果这样的话，现在有一个问题在这里，就是说如果你把新耶路撒冷把它淋然解，有很多的问题要发生，有很多的问题会发生的。那等到我们读到那里的时候，我想我就会提醒弟兄姊妹。那么所以你一点没有错，将来神要得到荣耀的教会的确是新耶路撒冷没有错，但新耶路撒冷太大，它有好几方面的，那么不能因着你不能想象。我举个例子，那个新耶路撒冷城为什么他们认为这个城不可能有的呢？因为这个城太大了。大到什么地步呢？大到它的长是1500英里，宽是1500英里，最奇妙的是高也是1500英里。那1500英里是从哪里到哪里？从这里到北京有那么远，还有从这里到拉萨有那么远。那么好了，整个新耶路撒冷城的范围是等整个今天中国版图的3%，60%，你相信不相信？今天如果你把整个的中国东北拿去，然后呢减去内蒙古，也减去新疆，也减去新藏、西藏，这就是新耶路撒冷的大小。这大小还不要紧啊，那最要紧是什么？最要紧是什么？它有一百五，就是有1500英里那么高，所以神的宝座在上面呢。荣光照耀的时候，弟兄姊妹不要忘记，今天那个卫星在什么位置？很多的卫星是100英里以外嘛，所以如果100英里以外的卫星，可能你可以看到万里长城，明白吗？而且这个新耶路撒冷那个城很矮很小啊，比起真的高度来讲，很矮很小的，所以很多人就认为说这个几乎不可思议，怎么可能呢？所以不可能，将来不可能有这么一座城，所以我们只好把它淋然解了。那么淋然解了指的荣耀的教会来说，但是有一个问题，神为亚伯拉罕预备了一座有根基的城，亚伯拉罕在旷野漂流等候这么一座有根基的城。主耶稣说，我去要为你们预备住处去的，父也预备，子也预备，结果弄了半天没有的，完全淋然解。你太属灵了，弟兄姊妹，你明白吗？我们没有否认灵然这一部分，这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因为你如果真的顾到那方面，你就觉得哦，这个好像不属灵啊。尤其很多人很多诗歌啊，什么黄金街道啊，什么碧玉墙啊，讲了半天，那么好像都是物质的。那么弟兄姊妹，你有好几首诗歌很好的，没有错嘛。但是问题慢慢就觉得哦，好像我们很不够属灵，对不对？我们现在住的，现在我们香港住的太小了，将来我们在那住豪宅，那么这里豪宅，那弟兄姊妹，这个许多人，当然你用物质的想法，哦，这就是天堂，但是不错，弟兄姊妹，你不能因为这个缘故就把这些把它废去了，因为否则的话，我们劝人信耶稣上天堂到哪里去啊？对不对呢？我们说不信耶稣的要下地狱，那我问弟兄姊妹，如果天堂淋然解的话，地狱也淋然解了， 那就没有地狱了嘛，那何必信耶稣呢？就不必传福音了嘛。所以弟兄姊妹，你要看见很多人认为说，哦，这个新耶路撒冷要凌然解，那么耶路撒冷、新耶路撒冷外面火湖怎么办？弟兄姊妹，那火湖是真的嘛？那么你说哦，这个火湖也凌然解，那就完了，什么就没有了嘛？所以弟兄姊妹，你现在看见这帮弟兄们很爱主没有错，但是呢，我们如果你要明白真理的话，你一定要照着主的话来说。所以比方说，到底有没有千禧年？很简单呢，如果你把千禧年凌然解的话，下面说这是头一次的复活，那复活也凌然解，复活一凌然解，你就完全跟新派人走，你完全被新派人裸去了，那什么意思呢？那我们就没有指望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今天新派告诉我们没有复活，将来也没有身体复活，主耶稣根本就没有复活。他们如果这样讲，那么什么叫做复活呢？复活就是灵里面的复活，灵里面的更新，磨成神儿子的形象，像主耶稣谦卑温柔忍耐。那弟兄姊妹，你相信吗？你是真的这样做，那我们就没有盼，我们比所有人都更可怜。那么这一班改革中的弟兄们，他们绝对相信将来有复活的嘛，没有错。那就很奇怪，就是同样一段圣经，上面他把它凌然解了，稀不稀奇？而且改革中向来是带领我们、帮助我们按照字面来解释圣经的，结果因着某一种真理好像不符了，有了问题了，结果就把它凌然解了。那么这样呢，就很多地方就看不见。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不能这样做，原因就是我们如果也这样做，很多地方就看不见了。但是但愿主开我们的眼睛，叫我们因着这样的清楚明白以后，我们就能把这些地方看清楚。所以我想呢，我先把这个交代清楚以后，我们就知道说的确千禧年有这么一千年，那么细节我想不是我们的范围啊。细节呢，我们需要如果有一机会，我们要读圣经中还没有应验的预言，那么二十个的话，那么那个可能有机会可以讲的比较细的，或者读旧约或者怎么样比较，否则的话呢，我们讲个启示录，我想我们只能够稍微点到为止。那么现在呢，我想我们很自然就来到非常重要的一段，那就是千禧年完了以后，当然撒旦又被释放了，那么然后有最后一次大背叛完了以后呢，我们知道说这个那迷惑他们的魔鬼就被扔在硫磺的火湖里面，就是兽和假先知所在的地方，他们比昼夜受痛苦直到永永远远啊。那么这个是最后他们的结局。然后呢，就是白座白色的大宝座的审判，那么这个审判跟我们没有关系，不要忘记，我们已经主已经为我们受了审判，所以所有基督徒都不经过白色大宝座的审判，因为这些乃是审判那些千年国以后复活那一班人。然后呢，下面就讲了火湖，那么很清楚，那么二十一章呢就来到了非常重要的一段，我们时间不多，但是我希望稍微很快的稍微提一下。那么这里我希望大家能够有一个概念哈，第二十一章讲，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海不再有了，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那么首先呢，我们要记得这里讲的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过去，怎么过去的？你如果读彼得后书，我们好不好看？